阿摩斯书第一至第五章，请翻开圣经阿摩斯书。这书的第一节是先知的自我介绍。提戈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。提戈亚是伯利恒下到死海去要经过的一个小山谷，实际上呢，站在希律王在伯利恒东边建的希罗点城堡之上往南看，就可以看到提戈亚山谷，那就是阿摩斯的故乡。他呢是个牧羊人。本书的第七章告诉我们，他又以摘果子为生。他呢摘过小无花果，因此呢，他不是先知的孩子，也不是出自于祭司的家族。他呢，像你我一样，只是一个平常人。然而，他正在照看羊群的时候，神却对他说话，要他到北国去讲批评他们的预言。这样呢，突然间，伯利恒出现了一个先知阿摩斯。在这之前呢，他只是一个平民百姓，一个牧羊人，一个摘水果为生的人。但是神依然对他说话，要他对以色列家说预言。阿摩斯得末世论到以色列。我们呢，常常在先知书的开头看到的是神的话临到先知说什么什么。但是阿摩斯不是说神的话临到我说啊，而是说提戈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。这样呢，就将神注意的重点放在了这里。他的看见，也就是说呢，阿摩斯在从神而来的意象中看见了有关以色列的事。以下呢，就是他看到的异象。当犹大王乌西雅在位的时候，由此可知呢，阿摩斯在比以赛亚先知稍早一点点的时候，在乌西雅王去世前开始说预言。注意以赛亚书第六章中说，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。以赛亚先知呢，主要是在西西家王时期说预言。乌西亚王共执政52年，他当政的日子呢，是犹大最繁荣的时期。当以赛亚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，接着呢，先知回溯到更早的时候，大地震前2年，是在主前810年到主前呢792年间，巴勒斯坦呢发生了一次大地震，摧毁了整个地区。据撒加利亚的记载，地震呢非常严重，大家都非常恐惧地逃跑。以赛亚也提到那一次震撼在地的大地震，这里呢就是在提及这一次的大地震。先知这里收到的预言时间呢，是大地震发生前2年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阿摩斯先知的侍奉时间是在主前800年前后。耶罗伯安是以色列最成功的国王之一，他将以色列国带到了荣耀的顶峰。从世俗的角度看，他执政时期是以色列最繁荣的阶段。从物质方面来看呢，他们是非常丰富。但是从属灵的眼光看呢，他们十分贫穷，因此呢，阿摩斯来提醒他们， 从属灵的根本上要归回上帝。先知以耶和华的名开始他的预言，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。根据先知约珥和西阿的预言，耶稣将要再来。这里呢，阿摩斯再次说他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山顶要枯干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神在宣告即将临到以色列周边的国家。他一一的宣告说，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。这里呢，不是说他们犯了三次罪，三番四次的犯罪，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，意思呢是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了。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亚兰的首都大马色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，他们驾着铁战车来攻击基列，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，烧灭便哈达的宫殿。当年呢，先知以利亚从耶洗别逃到西乃的山洞中的时候，上帝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实际上以利亚什么也没做，他只是呢躲避耶洗别。但是他说，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他们杀害了神的全部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逃脱，他们还在寻索我的命。神呐，你碰到大麻烦了，除了我，你再没有任何人来做你的先知，他们却还在追杀我。神的话再次临到说，以利亚，你在做什么？因为以利亚呢，头一次不明白，所以呢，神再次重复了这个问题，但是他呢，还是不理解，用同样的话回答了上帝。上帝说，以利亚，你起来，去亚兰高某哈薛代替便哈达做王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在这里无事可做，还是回去做点事吧。神要先知重返工作岗位，于是呢，先知找到哈薛高某他，并对他说预言。之后呢，他哭泣起来了。哈薛问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了？先知回答，我看到你将在神的子民身上行的恶事，我看到你将剖开孕妇，看到你在神的仆人身上残暴的事。哈薛不安地说，我只是一条狗，怎能行这样的大事呢？但是根据圣经记载，哈薛后来呢，真的来到以色列做了这些事。这样神的审判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终于来了，他们不可能逃脱将要承受的审判，神呢肯定会审判他们。他宣告对他们的审判说，我将降下火到哈薛家。这位以利亚来高抹的王非常残暴，他必吞灭便哈达家，他为了夺取王位，他谋杀了便哈达。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，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，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时呢，吉尔属于亚述，这是神在透过阿摩斯预言亚述将要来毁灭亚兰，将亚兰人掳掠到亚述的基尔。可见呢，先知的预言从字面上得到了应验。这里呢，先知说预言警告巴勒斯坦地区的国家，当时啊，在巴勒斯坦有五个主要城市，预言呢涉及到了其中的四个，加沙是主要城市之一，其次呢 是以格伦、亚什突、亚什基伦这些重点城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这是神对他们的指控。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，他们征服神的百姓之后呢，将他们掳掠卖到他们的世仇以东人的手中做奴隶。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，烧灭其中的宫殿，我必剪除亚什突的居民和亚什基伦掌权的，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，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有多少人碰到过非利士人没有啊？没人碰到过吧？可见呢，神的话已经应验了，非利士人都已经灭亡了，不再存在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。当时的推罗呢，是一个沿海城市，是古腓尼基国的首都。古腓尼基王国是一个十分富裕、繁荣、强大的国家，他们的商船呢，称霸地中海，可以将商品从地中海的东岸运到欧洲的各大市场。推罗人呢，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朋友，大卫和西兰曾经订立条约，连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坚持执行。推罗王西兰为大卫的王宫和后来的所罗门圣殿提供了香柏木，但是后来呢，推罗很快又与以色列为敌了。因此呢，这里的预言批评说，耶和华说推罗三番四次犯罪，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。同样的审判将临到非利士人身上。还有就是，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那个漂亮的盟约呢，是大卫王和西兰王签订的啊，因为西兰是非常的钦佩大卫。但是呢，推罗人却违背了所立的约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周边的各个国家啊，亚兰、非利士、推罗之后呢，就是以东、亚摩利人、摩押人，得到他们的各个审判，都是因为他们错误的对待以色列人、上帝的儿女。此刻呢，神的子民也犯了罪，神正在审判他的子民。但是神说，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神呢，曾对亚伯拉罕说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不管神的儿女犯了什么错，你们呢，都不能碰他们，我自会纠正我的孩子的。如果有谁插手欺负我的子民，我必兴起保护他们。因此，即使神的儿女犯了罪，应当惩罚，神呢还是保留了他的主权。我要关照他们啊，你们呢不能碰他们。直到如今，我仍然相信神祝福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咒诅那些咒诅他们的人。马太福音第25章说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将聚集全世界的各民族来到他的审判台前，根据他们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施行审判。没有哪个国家反对神的选民以色列，却还能够繁荣昌盛的。如果要说或者做与以色列敌对的事，那么都得当心了。圣经这里记载的事呢，正是他们因为错待了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而遭到了神的审判。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，烧灭其中的宫殿。这事实呢，实际上是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 当政的时期。不过呢，那只算是部分的应验。全部应验呢，则发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。那时候推罗遭到了完全的毁灭。以西结先知对推罗的预言呢更加详细，包括了推罗将被前后再次围攻，第一次呢是尼布甲尼撒，第二次呢是亚历山大大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。当时的以东呢是在以色列的南部，位于死海的东南部，当今呢就成了一片非常贫瘠的地区。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。当时的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是雅各的哥哥，可见呢上帝仍然将他们视为兄弟。以东人呢真的和以色列人是很亲近的，因为以扫和雅各是同胞兄弟。但是呢以扫对雅各的仇恨在他的后裔中呢一直都没有中断。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，他们呢一逮着机会就会攻击以色列人。每当以色列人遭到来自北方的敌人攻击的时候，他们呢就会从南方进攻他们。他们想抓住一切机会去摧毁以色列。有一种仇恨在以东人中间呢发酵闷烧。以东人的最后记录呢是大希律和他的家庭。从那以后，以东人就从历史中消失了。因此呢神是信守了他的应许，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，毫无怜悯，发怒撕裂，永怀愤怒。我却要降火在提曼，烧灭波斯拉的宫殿。耶和华如此说。现在开始论及亚摩利人。亚门一词呢和亚摩利的意思是相同的，拼写也相同，只是发音不同。现在的约旦国首都也叫阿曼，阿门的不同的翻译。从耶路撒冷往东越过东非大裂谷就是当今的亚门人，就是亚摩利人。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怨妇。基列真的是被亚兰彻底打败了，他们遭到了审判。亚摩利人呢也是这样扩张自己的境界。真有趣啊，他们当年呢为了扩大领土侵入了约旦河的西岸。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了，可是情况呢却没有什么改变，对不对？1967年约旦被赶出约旦河的西岸以来，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，旋风狂暴的时候，点火在拉巴的城内，烧灭其中的宫殿，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二章。随后先知阿摩斯的预言转向了邻近的摩押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。他亵渎以东王，将他的尸体呢投入了石灰坑，将其分解掉。我却要降火在摩押，烧灭加略的宫殿。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。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，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先知的预言都是在涉及以色列周边的国家。要注意的是，先知的预言主要是论及以色列。不过呢，这要等一会儿，因为犹大 也是以色列南方的邻国。耶和华如此说，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。你一定记得保罗告诉我们，那些有律法的将要被律法审判，没有律法的将不受律法审判。这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有意思的是，上帝在提到对摩押、亚门、以东、推罗、非利士以及亚兰的审判的时候，讲的呢都是他们道德方面的罪，他们内心对善恶的领受。神不会拿出律法来，只会在律法之外审判他们。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用刀剖开孕妇的肚子，这是一种可怕的罪行。对所有的人来说，这样做呢都是可咒可诅的，根本不用对这些神没有赐下律法的国家提到什么律法。他们呢将不会按照律法受审判，但是那些得到上帝律法的人将会按律法受审判。也就是说呢，得到上帝律法的人将会按律法受审判，没有上帝律法的人则会按人内心对善恶的理解受审判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就是他们轻看上帝的律法，不遵守他的律例，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。我却要降火在犹大，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，耶和华如此说。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。以色列的穷人呢，饱受压迫。现在呢，不要去碰犹太人，因为上帝在保护他们。同时呢，也不要压迫穷人，因为上帝也在保护他们。有意思的是呢，上帝呢总是保护穷人，听他们的呼求。以色列的穷人呢，却受压迫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，阻碍谦卑人的道路。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，亵渎我的圣名。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，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。审判官呢向人们索要罚金，然后呢用罚金买酒，在他们拜偶像的庙中呢狂饮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，他虽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我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这呢不只是毁灭亚摩利人，他们的子孙、他们的家庭纽带完全摧毁他们的根基，因此呢现在不再有亚摩利人了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，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，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。以色列人呐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，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拿细尔人呢，是上帝兴起的，将其生命完全交托给主的人。他们在神的面前起的誓，是将他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主。他们的部分誓言是不饮酒，但是这里说呢，他们拿酒给想将自己奉献给神的年轻人喝，阻止被神呼召的先知说预言。看哪，我必压你们，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。大家真的应该到以色列去一次，亲眼看看他们 怎么样在车上、驴子上或者女人身上压河捆。我呢就曾经看到驮着河捆的驴子，他们看起来呢整个就像是个长了四条腿的大捆子，我几乎是看不见驴子了。你就看到这么大一个的河捆在走路，只见下面有四条腿。此外呢还可以看到背了一大捆河捆的这个妇女啊，不过你是看不到人的，只看到两条腿在路上走动。他们这些车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牢靠了啊，车轮通常是需要修理，但是装河捆的时候呢，河捆就压得很紧，又堆得很高，所以呢，先知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很形象的描述，当时的听众很快就能够联想到上面的场景了，因为他们是经常看到路上走过的小货车。神说，我必压你们，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，快跑的不能逃脱啊！即使你是一个跑得很快的人，也无法逃脱将要来到的审判。有力的不能用力，刚勇的也不能自救啊！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。拿弓的不能站立，腿快的不能逃脱，骑马的也不能自救。到那日，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接下来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，因为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。第三章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，因此也包括犹大的人。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这是神对他的子民在说话，近乎是一种哀歌。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一个有特权的民族，其担负的责任呢也非常重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。以色列人从神得到的东西呢太多了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这是一个设问啊，接下来就是答案了。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神将律例和条例赐给了他们。神提到他们拥有的巨大的优势是神将他们作为他的子民。但是呢，这只是增加他们的责任。同样的，我们呢，也是把美国看成是蒙神祝福的国家。我们说，美国，美国，上帝的荣耀光照着你。但是我们饱受了神祝福，这只能加增我们委身给神，在世人面前代表神的责任。问题是，连以色列人都失败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就失败。神的子民失败的时候，神会惩罚他们。神说，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接下来呢，是神对其子民的反问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而你们不同心，能够协调一致的同行吗？答案当然是不能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们跟神看法不相同，又怎么能与神同行呢？怎么能一面不停地犯罪，一面呢又与神同行呢？答案是不能的。人怎么能身处在罪中，却与荣耀的神同行呢？狮子若非抓食，岂能在林中咆哮呢？他之所以咆哮，是因为他成功地抓获了猎物。杀死猎物之后，他就会将其踏在脚下。少壮狮子若无所得，岂能从洞中发声呢？若没有基建， 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？网罗岂无所得，岂能从地上翻起呢？没有网罗，鸟就不会被困。若没有基建，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？网罗若无所得，岂能从地上翻起呢？城中若吹角，百姓岂不惊恐呢？用现在的话呢，就是说，空袭警报不拉响，人们怎么会害怕呢？我呢，永远都没法忘记。1967年，那时候我正在特拉维夫城外碰到的事。那时候我们刚刚从埃及飞过来，在旅馆中住下了。埃及呢，就开始了西乃的军事行动。在大约凌晨一两点钟呢，空袭警报拉响了。我们一行人呢，住在埃及过来的第一座地中海沿岸的高楼中，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，走下去，走到地下防空的掩体当中。在那儿呢，我们在黑暗中，不同寻常的经历，这使我们大家睡意全无。有些正在化妆的女士正盼望他们的丈夫能够接他们，这真是够刺激人的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有些事情呢，在黑暗当中是尤其令人害怕。比如夜里听到空袭警报，而炸弹呢就很可能落在你的附近。在古以色列，号的声音就是警告的号，这表示呢敌人正要来了。号声在城里响起来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就心中非常害怕。因此呢，有人问，可否让喇叭在城内响起？灾祸若临到一城，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？旧约中呢，常常出现了包含这种观念的言语，人们呢常常觉得迷惑不解。上帝在以赛亚书中就曾说，我岂没造恶吗？百姓问，一位如此圣洁的神怎能造罪恶呢？罪恶一词呢，常常用来指影响人导致人受审判的东西。因此说，灾祸若临到一城，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？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说啊，上帝不向他的先知启示什么事的话，就不会做什么了。因此呢，在审判来临之前，先知会警告百姓，上帝的审判即将临到了。狮子吼叫，谁不惧怕呢？主耶和华发命，谁能不说预言呢？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，人们却禁止他开口说话，他呢仍要开口，结果呢人们就把他丢到了地牢中，弄得他非常狼狈。于是呢就抱怨神给他的仆人的境遇。他说，我下决心再不奉耶和华的名说什么话了，我受够了他们这样待我，我再也不跟他讲什么神的话了。后来他说，神的话如同火在我骨中燃烧，我想保持沉默却疲劳不堪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正如当年的犹太公会禁止彼得在奉耶稣的名讲论时候说的，他说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得不说。保罗呢也曾经谈及基督主动的爱，他说，神都开口了，你怎么能缄默不言呢？谁能不说预言呢？要在亚什突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，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 敌人必来围攻这地，使你的势力衰微，抢掠你的家宅。耶和华如此说，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，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，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，当听着话，警戒雅各家。不要忘了，作者呢是一位牧羊人。当时啊，以色列地有狮子出没，大卫在跟扫罗王说他能去与巨人征战的时候说，有一天呢，我正在看管我父亲的羊群，这时候呢，一头狮子跑来叼走了一只羊，我呢就起身将它杀了。后来啊，一只熊又来了，抓了一只羊，也被我杀了。将狮子和熊交在我手中的上帝，也会将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交在我的手里。你也许记得参孙当年在去亭拿的路上，他也是碰到了一头狮子啊，向他扑过来。可见呢，当年的牧羊人碰到的问题之一是要解决狮子来吃羊的问题。做牧羊人的时候，作者呢也有抓捕狮子的经历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狮子是几乎将羊啊全部吞下去了，只剩下两条腿或者是半只耳朵，这真是令人失望的经历。作为一个牧羊人，作者呢很自然地论到了大自然的特点，因为呢他们住在室外啊，非常了解天空、自然和那些自然的特性，所以呢，先知在论及百姓的时候，就能够非常自然地运用比喻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，当听着话，警戒雅各家，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，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。当时的伯特利呢，已经建立了金牛犊来崇拜，自从耶罗波安以来呢，就在伯特利、但的吉甲等地建立了偶像的崇拜，使得百姓呢陷入到偶像崇拜之中。圣经这里呢，上帝开始说话，攻击伯特利拜偶像的祭坛。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，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。坛脚必被砍下，坠落于地。我要拆毁过冬的和过夏的房屋，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。事实上呢，亚哈王曾经在撒玛利亚建立起一座用象牙装饰的精美的宫殿。那个宫殿呢，曾经是一大奇迹，一座华美荣耀而富丽堂皇的象牙建筑。但是先知说预言攻击他说，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四章，神说，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，当听我的话，他们呢崇拜小牛，因此呢上帝称他们为一群母牛，这呢表示非常的亲密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呀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欺负贫寒的，这里呢又提到欺压穷人，因为上帝呢持续不断的关心穷人。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，拿酒来我们喝吧。可见呢当时贫富很不平等。这种不平等呢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咒诅。因为呢富人不关心穷人，而上帝呢则非常关心穷人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，日子快到，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，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勾去。这事呢真的在字面上得到了应验。当年的亚述人呢是非常的残暴。根据历史记载， 很多被亚述军队包围的城市里面的人，都像当年坚守马赛大的人一样集体自杀，而不愿意让亚述人俘虏，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因为亚述人呢会虐待俘虏，割下他们的耳朵，弄残他们的身体，毁掉他们的面容。亚述人呢在俘虏身上做的事情之一呢，是将鱼钩子穿过他们的嘴唇啊、鼻子啊或者耳朵，迫使他们不停地走回亚述。如果你企图要减速，那么这个鱼钩的线就会牵着他们让他们加速。正如先知这里说的，你们将被鱼钩牵着走。亚述人呢俘虏撒玛利亚人之后，将他们用鱼钩连起来把他们拉回亚述。正如圣经这里所说的，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，日子快到，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，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勾去，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，投入哈门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人呢，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。哈门呢，就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，并称那里为伯特利。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但是后来呢，人们却将那个地方变成了北国的拜偶像之地。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，到吉甲加增罪过。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，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。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，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，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宣告说，他将要施行审判，目的呢是要他们回转归向神。神呢时常用人们说的审判来使人们归向他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如果你一直都只在做儿子，就无法理解这一点了，除非呢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呢甚至认为，当时啊父亲对我说，孩子啊，我处罚你的时候啊，其实我心里更痛。这时候呢我就认为父亲在说谎，我呢不相信他说的话，我认为呢他是在应付我。直到我自己为人之父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了。当我们不得不惩罚孩子的时候啊，你自己会觉得心痛，但是呢你知道为了孩子的好处的缘故，你必须要去惩罚他们，否则就会毁了他们的。你呢不想让他们受痛苦，却又得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很危险的，是错的，所以呢你就强迫自己要去惩罚他们，尽管这样做会觉得很心痛。同样呢，上帝也不得不惩罚我们，尽管这样做呢他也会觉得很痛心，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不得不这样做。上帝说，回转吧，何必要去受审判呢？我喜爱连续，不愿意审判。为人父亲，我总想找一个借口免于去处罚孩子。哎，赶快说对不起，快说呀我的心很软，宁愿他们悔改，跟我讲出事情的真相，然后呢我就会提高嗓门说，好了，下不为例啊。同样啊，上帝呢也不喜欢惩罚他的子民，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不得不这样做，好使我们回转归向他。因此呢，神给那地降下各种的惩罚，但我们呢却很难明白神的心意。无论神的惩罚或者审判临到，我们总以为是神在发怒，就像一个愤怒的父亲因为孩子不理解他的意思而发了脾气， 等他发完了脾气之后呢，我只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哭泣了，心想，哎呦，没有一个人爱我的，我的狗啊，一定也不爱我了。之后呢，甚至希望自己死掉，因为自己死了之后呢，他们也许都会后悔的。我呢，甚至想到他们会围在自己的棺材前面哭泣了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情感创伤。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上帝在凉风中来找他，他呢却躲避神的面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。上帝问了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这可不是一个巡警的哭喊呢，而是一个伤心的父亲的哭泣。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总以为，哎呀，糟了，上帝来了。他呢会一脸苦相地说，你在哪儿啊？不对，你要仔细地读，并且呢体会到其中的口气。亚当，你在哪里呀？啊，因为神看到了亚当犯罪之后给全人类，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所有的人带来的后果。他知道我们人类将会为亚当的行为而受苦。亚当，你在哪里呀？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目的呢，是让我们从自我毁灭的道路上回转，归向他。他知道最后的结果，因此呢，就说出了这些话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呢，让粮食短缺的越来越严重，可是人们呢，却不回转。我使雨停止，神呢，又改变了天气。在收割的前三月，我使雨停止，不降在你们那里。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。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这样，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，却喝不足。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，都被茧虫所吃。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啊，虫蛾滋生，到处乱飞，依然还听到神说，你们还不回转归向我。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。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是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呢，听不进神要降下审判的警告，依然不回转归向神。耶和华呀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，以色列呀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这可不是轻松的见面，而是要面对他的审判的，啊，里面包含很重很重的责任。以色列呀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对我们来说呢，预备好自己见神的面，这很重要。因为他们最终都有一天要面对神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啊，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里面，他们都要按照圣经里所写的受审判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呢，没有可能逃脱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，那将是令人敬畏的时刻，因为你将站在天地的创造主面前。那创山造峰的说让干地露出来，他又造峰将星翼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叫他在地之高处的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一定要预备好朝见主，宇宙的创造者。第五章，以色列家呀，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现在呢，在为以色列哭泣了。以色列处女跌倒，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，无人搀扶。有人呢，根据这节经文说，上帝呢，似乎永远抛弃了以色列人，没有理由在末世的时候再复兴他们了。这呢，有悖于圣经的总体意思。其实呢，这里是指神要在那个阶段不理他们，让他们被掳到国外，并且分散到世界各地去。但是所有的先知，包括阿摩斯，在最后一章中呢，都谈到了上帝在他的子民身上工作，并且要在最后的日子复兴他们。虽然呢，有人说没有谁能够复兴以色列，以色列呢也无法再复兴起来了，但是圣经说上帝在最后的日子将复兴他们的荣耀地位，再次娶她做新娘。虽然她曾经不忠，但是到时候呢将重返丈夫的身边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，他们呢将大批的被杀，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，以色列将发生大屠杀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。上帝呢仍愿意帮助他们，对他们抱着希望，如果你们寻求我，情形就会发生改变，你们呢就不会遭受审判，不会被辱，你们只需要来寻求我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却不去寻求神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在伯特利拜金牛犊啊等等的外邦偶像，不要进入基甲，不要过到别是巴，因为基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要寻求耶和华，这里呢再次的重复了这一点，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约瑟家呢指的是以法莲，那是北国最大的支派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，要寻求那造卯星与申星，这七星又叫卯星，就是大熊星座。不幸的是，我们这些住在大城市里的人呢，光污染呢太严重了，我们很难欣赏到星空的美丽。如果你到了郊外啊，当然不是多云的天气了，而是晴朗的夜空，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。多云的时候呢就很难看到了，但是卯星大熊星座就是在天空的中央，有几个星体组成的冬季星座。不了解他们的初学者呢常常称它为小熊星座，一般人的人呢常常也误称其为小熊星座，其实不对，卯星大熊星座不是小熊星座。真正的小熊星座呢是位于北边一点的地方，北极星呢由部分小熊星座组成，但是卯星则是由一簇冬季星空中央的星星组成的。在整个冬季，你身处于空旷的野地，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它， 它呢正是一个诱人的星座，又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。至于申星呢，则是冬季的另一个星座。申星猎户座，位于两边的天空，样子呢呈方形，稍微你用一点想象力就可以看到申星的两翼，看到它呢像拉开了架势准备拉弓射箭。但他那不是一个优秀的射手，因为他要射的牛啊看起来在下面，你呢能够看到公牛的脚，再仔细一点呢还可以看到他的猎狗在追公牛，他将汗珠呢洒落在位于南边天际的公牛身上。同样呢，申星在冬季的星空中也很容易辨认，只需要稍加一点想象力。先知阿摩斯是一位牧羊人，他常年呢住在野外，贴近大自然，能很自然地谈到申星啊，或者卯星啊，说要寻求那造卯星和申星的。申星中呢，位于左侧的就是猎户座的 A 星，申宿四。其直径呢达到4亿1500万英里，如果剥掉它那个1亿英里厚的外壳留下它的中心核，你呢可以将太阳放进去，让地球在其中呢绕着太阳公转，这样做之后呢还可以剩下好几百英里的空间。申宿四呢只是申星座左侧的一部分，是神创造了申星和卯星，你们制造的小金牛犊和偶像都没有做过任何事，偶像呢只是你们照着自己的想象而造的，但是呢只有真神创造天地的主，真正的神才能给予你帮助。要寻求那造卯星和申星的，使死阴变为晨光，使白日变为黑夜，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，以致保障遭遇毁坏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，憎恶那说正直话的，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，他们中呢有富人敲诈穷人，这真是糟糕，因为他们这样做，上帝说，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你们靠敲诈穷人建自己的美屋，因此上帝宣告说，你们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，北国虽然发展到了最高峰，却不得享受其利益。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，你们的罪恶何等大，你们苦待义人，收受贿赂，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，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，因为时事真恶。你们要求善，不要求恶，就必存活。这样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。要恶恶好善，这里呢劝告我们要求善，不要求恶，要恶恶好善。各位是否还记得在约伯记里面，撒旦可以和神的众子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吗？神对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，我从地上往返而来。神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圣经说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之后呢又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我们生活的时代提倡各种自由，给恨恶罪带来了压力。如果你恨恶罪， 就会被人轻看为阿奇朋克斯的人物。如果你恨无罪，会被人们视作是蠢人。但是上帝宣告说，这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生活的时代却满是蠢人。人们呢，喜爱不义，与不义调情，容忍不义。但是恨恶不义，实在就是敬畏神。我敬畏神，我就要恨恶不义。你们在城门口秉公行义，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，谁知道呢？如果你们回转，神是仁慈的，或许会向你们施恩。如果你们一意孤行，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了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，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，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。而当时呢，有一个词语表示彻底的绝望，你们说 alas alas， 意思就是完蛋了啊，彻底没有希望了。现在呢，这个词已经没有人用了，但是它呢预表着世界的末日。又必叫农夫来哭嚎，叫擅长哀歌的来举哀。那里呢有专业的哀哭人员，他们是擅长举哀的。如果谁家里要办什么丧事，可以雇他们来举哀，让别人看了以后说，哇，这一家人真是伤痛啊，啊，你听听他们的哀哭声。我的太太呢，就擅长于高声的喊叫，这在很多时候啊都变成了优势啊。比如我们在长滩乘坐云霄飞车的时候，哇，从起点开始到终点为止，他都会高声尖叫，一直不停。工作人员呢会对我们说：“哎哎，你们再做一次吧。”结果呢，我们就免费啊做了三四次，从派克峰一直冲到海滩边。我呢做了那么多次，最后啊我都失去了兴趣。但是呢，我太太呢却总能因为她那个专业的尖叫声，为我们赢得一次又一次的免费乘坐的机会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，有祸了。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？那日黑暗没有光明。而这里说呢，他们在盼望耶和华的日子，因为他们犯了罪，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将不是欢乐的日子，而是黑暗的面临审判的日子。但是对神的仆人来说，那将是一个荣耀的日子。我们期盼神的国度早日能够建立起来。在耶和华的日子，人类将被一分为二，这就是圣经中有些经文说的神愤怒的大日，那是针对那些喜欢不义的人说的。而对义人来说呢，耶和华的日子是荣耀的喜庆日。但是对罪人来说，耶和华的日子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。那时候他们就像人走在路上碰到了狮子，刚刚逃脱狮子呢，又遇见了熊。他最后到家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了，靠在自家的墙上呢，却又被蛇咬了一口，结果呢，还是死了。正如我们平常说的，刚脱离虎口，又掉进了狼窝，这是先知阿摩斯用的一个比喻。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，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，意思是呢，你啊 无法逃脱。你刚以为自己成功脱险了，却碰上了灭顶之灾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？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？神宣告说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。节期整个意义呢，是大家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。因此呢，在节期中，大家带着献祭的牺牲，让祭司呢将肥美的羊羔作为馨香祭献给神，然后呢大家坐下来与神一同享用烧好的烤肉。你吃这个羊肉串的整个的意思呢，不只是你在吃，而是在与上帝分享，与上帝默契在一起。这里呢，人们正聚集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来到他们中间说，看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气。他们呢，可能正在烧那种肥壮的羊羔啊，香气直往上冲，好让上帝闻到这个香气。可是上帝说，我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，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神呢，不满足外在的表现，他关心的呢，是内心的态度。神关注人内心真正悔改归向他。注意啊，这里他们献祭的时候呢，根本就不献赎罪祭，只献馨香祭、平安祭，而神关注的是他们是否真的为罪悔改了，脱离他们的罪呢？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一个有罪的人，怎么能与神同行呢？答案肯定是不能。其他所有宗教的陷阱呢，是要你付出很多的努力，却没有让你内心真正悔改归向上帝。太多的人呢，都只是停留在宗教的行动中。正如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但是主随后又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他们呢有各种各样的情感，但是神就责备他们丢失了起初的爱心。比起单纯的宗教情感，上帝呢更关注起初的爱心。如今呢，很多人都在经历宗教情感，却没有真正向神的心。上帝寻找的是充满爱心、爱他的心、向善的心、爱神的儿女的心。上帝要的呢，是这样的情感。他不要宗教陷阱、宗教性的氛围、宗教性的工作、宗教的形式。上帝要的是向他燃烧的心。因此神说，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，也不顾你们的献祭，不悦纳你们的祭物。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上帝说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要你们过公义正直的生活，诚实的生活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在旷野40年，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？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， 并你们的神星，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。后来呢，他们真的被掳到了大马色以外的亚述帝国。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。那时呢，亚述对他们还没有构成威胁，他们当时真正的威胁是大马色。当时的亚兰王哈薛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巨大的威胁，但是上帝却说，亚兰人不是你们真正的威胁，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。这里呢再次显出上帝的话语信实可靠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啊，请帮助我们做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，而不只是一个听众，自己欺骗自己。主啊，请帮助我们从过去，从历史中学到教训。神啊，让我们真正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真理、正义、施行真正审判的上帝面前。主啊，请赐给我们一颗恶恶好善的心，愿我们知道现今我们当寻求的，愿我们全心的寻求你并且找到你。主啊，愿这话语如火一样在我们的心中燃烧，愿这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，剖开灵与魂，让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只是停留在情感的层面，而是与神建立起真正的属灵的关系。阿们。请大家起立，领受祝福。愿上帝与你同在，祝福你，保守你，用他的爱和他的灵充满你，按照他喜悦的旨意引导你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